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恩可以再一次呢跟你相遇。教会生活里呢，有辣的，有不辣的。我所说的不辣的呢，当然是甘甜，而辣的呢，当然是有一些难处。难处当中呢，最多的就是人际关系。我曾经呢，也看过一些来信啊，当中呢就提到呢，讲到呢，某些弟兄姊妹之间呢有纷争，有结党。然后呢，我就想起，如果连这个腓立比这么好的教会啊，也会出现呢纷争，那别的教会有这些纷争呢，可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有纷争的时候，我们除了埋怨，还可以做一点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可以祷告，可以祷告。另外就是呢，做好自己的本分，自己呢也不要去做一个呢继续散布或者是继续扩展那个矛盾的一个人。感恩的是，我也见过一些很美丽的见证，虽然有冲突，但是后来呢，因为两个有矛盾的人，他们愿意在主里边的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就真正的呢愿意呢向对方去道歉，然后呢努力靠着圣灵呢去合一。因为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我心灵里边呢也深信神的话语呢很实在的。我们付出努力啊，努力的话呢就可以进天国，努力的话呢我们的教会呢会更加好，教会生活会更加美满。那今天呢会有腓立比书的第10讲啊，第十讲呢就会提到第4章啊，第四章里边呢就会提到呢有两个姊妹呢闹矛盾的事。先把呢这个时间交给陈香儿。
以基督的心为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
要向前走，靠主恩典。
腓立比书研读。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前走。
主耶稣基督呢，一直亲自的带领和保守我们向前走。在过去的研读腓立比书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说到呢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奖赏。我想这些的经文呢，对大家一定是有非常多的激励的。现在呢，我们就会进入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4章的研读了。第4章的经文呢，也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呢把4章的1节呢到20节呢化为一个段落。4章的1节到20节这个主题呢是兴旺福音的信徒生活。那么第二个段落呢可以是4章的21节到23节，这几节的经文呢就是一个结束语。在4章的1节到20节当中呢，保罗讲到了信徒生活的4个素质。那么第一呢是在主里同心，经文呢是4章的1节到3节。那么第二个素质呢就是喜乐，经文呢就是4章的4节到7节。信徒生活的第3个素质呢就是思念美事，经文呢是4章的8节到9节。第4个素质就是知足，经文呢是4章的10节到20节，这一段呢就比较长一点。今天呢我们研读呢是4章的1到9节， 换句话来说呢，我们今天呢会讲兴旺福音的三个素质，前面的三个素质啊我们都会讲的，分别就是主里面同心，还有喜乐和思念美事。保罗在第四章开头是这样说的：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不是非常熟悉啊？这节的经文是承接了三章的十七到十八节的勉励，他劝教会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在逼迫的环境中同心合意兴旺主的工作。腓立比书的四章一节用了一些最亲切的词语呢来称呼收信的教会，我们看到呢，保罗首先呢就称他们是弟兄们。不但如此啊，他在前面还加上了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想念这个词表达了保罗盼望再与腓立比的信徒见面的热切。而后面接下来的这段话呢，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则说明啊他十分的盼望在教会事工上的付出能够有所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在患难中站稳，成为他赛跑所夺得的冠冕。我们接下去看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三节，保罗揭示了腓立比教会的人事关系的问题。经文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了，有阿爹和寻都基亚都是腓立比教会当中的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以往呢在教会里同工，许多人啊借着他们认识基督，但是呢他们之间曾经出现不和，甚至严重到要保罗在一封公开的信件当中提及这件事情，可见他们关系破裂可不是一件小事。圣经当中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他们不和的原因，但是保罗深信他们最终可以和好的，这从四章的三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弟兄姊妹，教会出现不和，保罗是怎样处理的呀？他没有偏袒任何的一方，他不但劝有阿爹，也劝寻都基，表示这个劝勉是同时给两个人的。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在信中也劝勉他们要在主里同心，彼此和解。保罗解决纠纷和人事关系的技巧呢，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我们再往下看，看看四章的三节，这里呢就更加明显了。四章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通常啊两个人吵架最好的解决方法呢，是把事情交由中立的第三者去判决。但是这第三者呢，必须是成熟，有属灵判断力的。他不能够任意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并且呢，去做出一些的宣判，而是呢，要诉诸于神的话，用圣经的话语啊，来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处理教会当中人际关系的方法了。四章的三节提到真实同父一轭的，诶，这个人是谁呀？其实呢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他可能呢 是带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以巴弗提，也可能呢是保罗在监狱当中的一位伙伴，也有可能是腓立比教会当中的一位同工。其实无论是谁都不会影响我们掌握这段经文的主要内容的。我们再来回头看看腓立比书四章的二节到三节，这两节经文呢其实一共出现了三个人物，你能数出来吗？一位是有阿爹，一位呢是寻路基，还有一位啊就是格利勉。格利勉到底是谁？其实我们手头上也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加以确定，但可以肯定啊，格利勉呢是腓立比的一位信徒，他的名字也会记在生命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讲完了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三节的内容，这三节经文的主题呢是在主里同心。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两位信徒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在四章的三节，保罗提到生命册，生命册这是指啊神记录他子民的名册。启示录多次的指出信徒的名字啊会记在生命册上，如果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将来啊就会被丢在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四章的四节到七节吧。四章的四节到七节，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及信徒生活的第二个素质，就是喜乐。喜乐呢在腓立比书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保罗当时呢虽然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他因着有主同在而喜乐，并且啊他在写信的时候呢劝勉信徒要喜乐。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的四节，他再一次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姊妹，关在监狱里面的人劝别人要喜乐，这在外人看来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保罗却给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喜乐不只是一种乐观的情怀，而是在面对艰苦逼迫的时候内心发出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啊并不是靠自己，而是来自神的，是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保罗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无论在什么事上基督都与他同在。在这封信当中呢，他多次的教导腓立比信徒要喜乐，或者呢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个吧。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五节，保罗呢劝勉信徒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谦让的心呢？其实啊就是要像基督一样体谅别人，这不但对教会领袖非常的重要，其实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学习。我们要学习处处为他人着想，要存忍耐谦让温柔的心，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念别人的事了。弟兄姊妹，主回来的日子的确已经近了，从主耶稣道成肉身开始，末世已经开始了。主耶稣自己也在马太福音的24章谈到末世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着主的再来，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 虽然我们不知道主回来的确切的这个日期，但是呢，我们可以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好，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两节经文是神宝贵的应许。经文是这样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挂虑其实是自我中心的结果，是我们对神的保护和照顾缺乏信心的结果。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不要为生命、身体、明天去忧虑，因为天父知道我们需用的一切。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一无挂虑呢？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说得很清楚，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来告诉主就可以了。凡事就是指每一件事，无论大事或者小事，神啊都会听我们的祷告的。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是我们的行动，将自己的需要告诉神。经文当中提到的祈求是指一些特别恳切的要求。经文呢把祷告、祈求和感谢连在一起，表示我们呢不但要向主祈求，也要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甚至呢是存感谢的心来祈求。其实神最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了。你向他求饼，他不会拿石头给你的；求鱼，他绝对不会给你蛇的。如果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那么就能够得到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所提到的祝福了。经文说的祝福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和上文的忧虑是截然相反的，遥遥相对的，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当信徒借着祷告将一切的挂虑卸给神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神所赐的平安里藏有神对人的拯救和保守，人的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之后，内心就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不过保罗在腓立比书强调，这平安是出人意外的，意思是啊，这种平安是美好的，有深度的，远远超过人的想象的。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平安是能够在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你知道吗？保守这个字的原文呢，是一个军事上的用语。保罗从军事的观念出发，用卫兵站岗守卫的情形，指出神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有完全的保护。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保罗讲完了在主里同心和喜乐之后啊，在四章的八到九节谈到了信徒生活的第三个素质，就是思念美事。在四章七节，保罗向信徒保证，神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第八节，保罗呢提醒信徒，他们也要在这世上啊负责任。因为人如果不想过圣洁生活的话，那么神是不会保守他的。 腓立比书的四章八节所列出来的呢，都是和思想生活有关的。他指出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人的脑袋里啊，想的是什么，说的做的就会是怎样。你同意这句话吗？我们的思想有多少是从电视、书刊、闲聊、电影和报章当中受了影响呢？脑袋里又有多少的思想是污秽的呢？求主帮助我们清理这些污秽，做一个清洁的人。保罗教导我们要思念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情。这些是指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真实的呢，其实就是指啊，可靠的、不虚假的事情。可敬的呢，是指在道德上吸引人的事。公义的是指神对人的义。清洁的是指一个人生活中崇高的品格。可爱的就是受人敬仰、和蔼可亲的。有美名的就是指啊有好名声。另外呢，德行是指卓越的品格。值得称赞的则是指啊一些配受赞许的事情和东西。保罗呢要求信徒常常的去思念这些事吧，然后付诸实行。因而呢就会带来道德和灵性都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接下来看四章的第九节，保罗再一次呢以自己为圣徒的榜样，他劝信徒实践那些从他身上所学到的、所看见的美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往往喜欢听道，但是呢，往往我们听了道呢，又忘记了讲道的内容，读了圣经啊，又不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算呢，讨论了经文的意思，但心里啊，又不想把经文的这个意义给活出来。单单是听道、读经，甚至啊，是清楚的知道神的道，其实这些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将神的道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样啊，赐平安的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到保罗所说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了。
福音书疑难解答。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原来是魔鬼的别名，当耶稣指示门徒预言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难的时候呢，急性子的彼得啊，就拉住主耶稣，劝主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来啊，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彼得是主最喜爱的三位门徒之一，更是为主呢称为是有福的人，是教会根基上的磐石。为什么主会这么讲彼得呢？因为在这里啊，彼得无意之间成了撒旦的工具，他意图引诱主耶稣离开神定下的旨意，依从着人性害怕受苦的倾向。我们知道啊，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当彼得他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就严严地告诫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弥赛亚这个头衔在大多数的人的心目里边呢，很容易就跟政治和军事呢占领呢联想在一块儿了。如果那群加利利人晓得耶稣的门徒认为呢他是弥赛亚，那他们对主耶稣的期望呢也会增强，这样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如果你听过圣经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加利利人他们是非常的血气方刚，而且有一种热血在里头的。门徒必须得明白耶稣将要面对的
绝不是战胜罗马人，获得王者的冠冕。耶稣面对的是苦难和惨烈的死亡。如果他们真正认识到耶稣是怎样的弥赛亚，而仍然有心去追随主耶稣，他们就应当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跟从的领袖是怎样的一位领袖，他的道路的尽头将会是怎样。基督的卑微、顺服、受苦以及死亡啊，将会是天父命定道路的特色。但死亡并不是一个绝境，死亡以后呢，有荣耀复活的大能。耶稣他降世，特要借着十字架的苦难，为要成全人类救赎的大功。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撒旦曾经亲自试探过耶稣，叫他呢躲避这种十字架的苦难。现在在彼得的口里边，主耶稣又听到他认为是同样试探的话。彼得实际上是在劝止主耶稣不要顺从天父的旨意。彼得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实际上所做的一件事，他只是在关心主耶稣的安全，他只是不愿意呢主耶稣啊，他有危险，他不愿听主耶稣说出这么不祥的话，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那时他并不明白，也没有想过呢啊，主耶稣之前曾经也讲过他之后三天，他死后三天以后会复活的那些话。当时彼得没有去想，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虽然彼得是无心的，但是他的确在那一刻担当了敌对者的角色，试探了耶稣，让耶稣不去顺从天父的旨意，而只是去体贴人的意思而行。所以主当门徒的面呢，去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好，那么今天的福音书疑难解答呢，就为您呢讲到这里。欢迎来信索取笔记啊，不管是这个栏目的笔记，还是腓立比书的笔记。愿主祝福你，再会。
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意。常常祷告。